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呢和我们交流沟通，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好的，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云港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的6点给我台发来了大风警报和寒潮警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方强冷空气呢现在正在影响我市，受其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48小时最低气温将下降8度到10度，29号早上的最低气温是2度到3度，有霜或霜冻，并且呢伴有陆上7级左右沿海海面8到9级的偏北大风，请您呢注意防范。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并逐渐减弱到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6到1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5度到6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等级极高，严禁一切的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28号呢是阴到多云，东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呢是2度。29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是3度。海区的大风警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7级，阵风8到9级，并逐渐减弱到5级。那28号呢海区呢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转西北风5级，阵风6到7级。好，听众朋友，那此时此刻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那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除了为您介绍我们近期的这个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我们还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电视问政的主要内容。那么电视问政和我们的直通12345呢和我们的正风热线呢都是联动联播的。我们在正风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来及时的来介绍和播报我们电视板块的问政和直通12345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咨询的政策以及我们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他们的工作情形。那今天呢我们就为您播发的是本周问政的内容。本周问政的内容呢播发了两方面，一个是我们近期的这个3月份天气回暖，我们连云港的这个景区的大家的旅游的感受是怎么样啊，游玩的感受是怎么样。另外呢在本期的问政栏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为您介绍关于商户总占道经营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如何介入管理。好的，在播出之前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喂。
哎，您好您好，这位听友。
我姓陈，是我自己好吧？
哎，对，陈先生是您啊，我是丹阳。
我问一下这个，刚才前年听了广播说是灌云、灌南和赣榆这三个县呢、县区都通了这个公交了，到市区哈。
嗯。
就东海没通，不知什么道理。
就是东海没有通是吧？
啊，对，就是没听说东海通。
东海现在就是到市区没有正常的公交线路。
这是什么？是怎么什么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也不能回答你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个通线路这个不是我们广电来管的，我只能是把您的这个意见反馈到我们的交通部门。我只能是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咱们交通部门。至于他为什么不通，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来回答您哈。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东海现在到我们您就说东海到市区的这个公交车没有通是吧？
对呀、啊。
那你们到市区坐的就是那种是那种就是城际公交？
那个不知叫什么了，
就大巴车 是吧？
对，现在那是8块钱的那种车。
8块钱，但是要到指定的地点去坐，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长途公交站去坐，是吧？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我们东海的公交和我们市区的公交没有接驳上，是吧？
对呢，其他三个县区都有。
其他三个县区都有，你还了解他蛮多的这个信息哈。那行，那
听你们广播的
啊，经常听我们广播。那这样，我们节目之后啊，我们马上第一时间就把您的这个意见和建议，我们反馈给交通部门，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为什么东海到市区我们没有通公交，或者是什么时候有没有？
这附近啊，包括这个，包括万达后边这一片那个住户，就是没有一个周边没有体育活动器材，
体育活动器材啊，
对，就是上天我听你们广播讲，好像是这个，现在要强化这个体育运动，包括这个老年的这些体育运动。就是在那个，我就看市政府东西边那个东沿河那个边上啊，我看它那地方有不少器材，但是往万达往北这些地方就没有。
你们小区内有没有啊？
小区内你比如说连个单杠都没有。
小区内没有。您在哪个小区啊？四季金辉啊？
我在这个就是那个叫金辉27那边。
金辉27啊，小区内没有健身器材是吧？
对，小区内有那个儿童的滑滑梯之类的，
那不算健身器材啊。
对，
小区内没有健身器材。
对，就是那滑滑梯啊，包括还有那个什么两只脚在上面前后摆动那些东西，
那个有吗？
对，那个东西倒是有点。
那个有，那个算健身器材。
单杠、双杠了，或者是什么，甚至包括你看这附近连一个。什么羽毛球场、什么篮球场、什么足球场，什么都没有，这附近就找不着。反正我们就没见到，这么大一片呢，就没有什么体育，因为不可能朝哪去呢？去哪地方？
对，您是就是我知道您说的那位置哈。这个你说的篮球场、体育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受场地的限制。你们那个地方，四季金辉，
我就看
四季金辉、
那个就是、
万达周边。
我跟你说，我说一下哈，市政府那个
东沿河
西侧那一带，东沿河东边的，我看他那还有些，你看那路那边上河边上还搞个什么球场，还
弄
网，
有场地
网圈起来的，
他有场地可以扩建。咱们四季金辉这边周边的这个场地可能是有点局限性，那四季金辉周边的有点局限性。都盖楼了，
对，从万达往北。
对，我知道，您说我经常的这个也是经过那个区域，我们经常上下班经过那个区域，知道你那个区域确实，它这个商业小区盖的太密集了。但是呢，这个您说的是对的，就是周边的可能是解决这个体育设施的空地还是有局限性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我们把您建议反馈给我们体育部门，反馈给体育局。这个工作是体育局来这个完成的。然后呢，首先我们要解决小区周边的，你要有正常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10分钟的健身圈嘛，对吧？15分钟的生活圈，能不能在小区的周边呢，或者小区内呢，多给大家设置一些体育健身器材啊，多设置一些体育健身器材。至于您说的那个篮球馆啊，或者是一些体育的场所，那个就需要比较大的那个地方来完成，对吧？你要有比较大的来建地方来建设那个篮球场，它是需要空间的啊，它是需要空间的，对吧？你看，不管是篮球场也好，羽毛球场也好，网球场也好，它都是需要空间的。这没有这个空间的话，那就很难建设，对吧？我们想想，就是还有河边有没有一些空地能够帮助咱们这个完成咱们老百姓的这个希望哈。
空间的话，实际上，
一周，你比如说金辉27周边有吗？没有吧？你前后都是小区啊。前后都是小区。
河边那个，河边呢，其实有一地方， 开要把它设置一个，比如说羽毛球打羽毛球的场所啊，或者是有些地方甚至能拓宽一个地方呢，能比如说小型的篮球场啊，这个好像可以。我看那个市政府西边那一带那个东院和那边上好像就能搞的。
您的建议非常好，您的建议非常好，就是我们把您的建议反馈给体育部门，好不好？啊，我们体育部门呢，现在也是对我们全市的这个体育健身的，不管是器材也好啊，还是运动设施也好啊，包括运动场地也好啊，他们也是在逐步的规划和建设当中，哈。啊，那这样，我先把您的建议记录下来，节目之后我们马上就转交给我们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一个是关于东海到市区的公交问题，
对，
还有一个万达附近的这个体育健身场馆和器材的建设问题、规划问题，好吗？也谢谢您给我们打来电话，信任我们的节目，
好
吗？
好的，谢谢，
再见，
好的，
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大家来关注收听一下我们本期的这个问政啊，问政在问政栏目当中呢，我们反馈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概十分钟的节目结束，就是我们的问政专栏的播放之后呢，十分钟之后，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或者是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建议。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三月随着气温逐渐回暖，大地复苏，港城的旅游也逐渐进入了旺季。初春时节，春暖花开，景色宜人，正是踏青赏花的好时候。在港城有不少赏花的景点，像是著名的花果山景区、官员县的梅园景区、东海县的桃花之乡等等。桃花涧景区是近年来海州区着重打造的4A 级风景区。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桃花涧景区看一看。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正是旅游的季节。那我现在来到了桃花涧景区，马上就要进入桃花涧景区的旅游旺季了。那这里的旅游体验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走进桃花涧景区，映入眼帘的是青山映照下的一潭湖水，湖边绿树环绕，湖面上天鹅嬉戏，风景如画，让人赏心悦目。
这觉得这环境怎么样？
可以。
可以
呀、
啊，好在哪儿啊？
可以。
好在哪儿？
风景也好一点嘛，还有路道也好。
感觉到这个桃花涧来，感觉怎么样？
太美了，就是有点早，过几天会更美。
桃花涧景区占地面积为4.5平方公里，依山傍水，景区内的各个景点也相对分散。这种情况下，景区内的指示牌标志是否清晰明确，就至关重要。
现在在我身后呢，有一个这样的指示牌，那可以看到呢，樱花园呢是在我左手边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呢，就根据指示牌去樱花园看一看。顺着这个指示牌一路走呢，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儿有一个这个松鼠园，但是刚才在指示牌上呢，我们并没有看到松鼠园的标志。那樱花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这边呢是有两条路，一个是往这边的方向，还有一个是过那个桥往那边的方向。那但是在这个路口呢，我们是没有看到指示牌的。我们先从这条路来看一看。走到了这个位置，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指示牌，可以看到这个樱花园呢可以指向的是斜上方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再根据它指的方向来找一找樱花园到底在什么地方。
顺着指示牌一直走，记者看到了一片树林，这一片树林中只有少数几棵树木已经开花。
今天过来玩感觉怎么样？这边
现在感觉不是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还可能也由于这个天还没暖和吧，是不是？所以花不开的不好。
不好啊。
对呀，或者是可能好。
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这个顶上，这个树上，这个比如说这个园子，这园子到底什么花我们不明白。
哦，
对不对？
对，
你说是桃花，或者杏花，或者梅花，你简单的做几个介绍。
对，
桃花涧景区有樱花、桃花、梅花、梨花等树种，但这些树上都没有标牌，一些游客寻春而来却无法分辨花的种类。
顺着刚才的小路一路走来呢，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一个牌子，那上面写的是桃园而并不是樱花园。
指示牌上显示的樱花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记者询问了景区的保洁人员。
你知道樱花园在什么地方吗？
就前面这条路一直往前面走，那个小花园里面就是樱花园。
但是上面没有标示说是樱花园啊。
是松鼠园。
就是松鼠园是吗？
哦，
但是好像也没有看到樱花呢。
樱花还没开。
这位保洁人员表示，刚才记者路过的松鼠园其实就是樱花园，但是记者并没有看到樱花园的标牌，而且这个樱花园也只有一棵盛开的樱花树。
我要看看动物园，看看
动物园。那看到有动物了吗？
没有看到，说是想想去看看。
刚才不是有孔雀园啊、松鼠园之类的吗？
哪里了？
没找到。
没有，
没找到是吗？
是的。
这个路啊，是不是不太好找啊？
标志不这样清楚似的，
不清楚是吧？
就是说找的，
老人走的不方便。
沿着小路前行，记者发现景区内的各项设施焕然一新。环境干净整洁，大约每隔20米就有一个垃圾箱。景区内整体的绿化和景观设计巧妙，景色清新优雅。桃花涧景区具有多重魅力，不仅有青山绿水、繁花茂林，还有历史遗迹掩映在美景之中。这里的每一处都蕴藏着历史的沉淀，每一景都令人陶醉。景区虽有不足尚待提高，但瑕不掩瑜，值得一游。近日有市民反映，市开发区侯嘴街道环湖社区璀璨天成二期南门的商户在门店前的机动车停车位和人行道上占道经营，影响人们正常停车和通行。接到热线电话之后，记者前往现场进行采访。在市开发区侯嘴街道环湖社区璀璨天成二期南门，记者看到一家超市门前正摆放活鱼进行售卖，在超市西侧还有一家电动车销售网点，在门口搭起了宣传遮阳棚进行商品展示，占用了部分机动车停车位。
他这个门口呢确实摆了很多车，把车位都占了吧，确实很不方便，因为我们平常上下班有时候会走那里买点东西啊或者什么的，他把车位都占着呢，我们也没地方停，停路上吧又碍事儿。
这家电动车销售网点通过以旧换新政策换购来的二手电动车，因无处存放，摆放到了公交站台旁的人行道上，不仅影响等车的乘客，也让路人极为不满。
是不合理的，那人的这个地方是人行那啥玩意，对，人行出行不方便，对，那是肯定的，因为岁数大了有时候能看着看不着的，对，是不是？
记者了解到，市开发区侯嘴街道环湖社区辖区内现有商铺门店214家，小摊位30多家。为了配合全区的城市管理提升，市开发区侯嘴街道联合辖区派出所、交警大队、城管大队等多部门在绿地片区开展了为期1个月的联合执法整治，重点对机动车违停、僵尸车长期占用机动车位、沿街门店占道经营、超范围摆放等顽瘴痼疾开展专项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城市管理仍然存在问题回潮快、治理成果难以维持巩固等现实情况。经过交警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耐心劝导，商家积极配合，及时腾空占用的机动车停车位和人行道，并做出了承诺。
我们这种方式是不对的，我们以后不会占道经营了。
主要还是平时的工作当中还是以劝导为主，叫他们遵守这个相关的展示规定啊和停车规定。下一步呢还是要联合这个多部门，我们来共同整个打造这个片区的一个整个秩序吧。
近年来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城管主动喊商户店外出摊儿， 多赚点钱。适当对商户放宽政策，这有利于市场繁荣，促进小店经济发展。但是店外摆摊也要有个尺度，不能影响到更多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部门在柔性执法的同时，也要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过度占道经营行为，让公共空间的设施发挥原有的更大作用。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现在依然为您开通。本周问政内容呢，就是刚才为大家呢播放的这个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宣传语当中也了解到，除了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有两部直播广播的直播电话为您开通，提供您反映问题的渠道，85457744、85461350，这是我们两部直播电话。另外呢，在日常的工作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5477110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号码是85477110、85477110。我们全媒体新闻热线中心的几档舆论监督节目，正风热线、问政啊，直通12345广播电视端啊，全媒体的为大家来进行啊播报，及时的反馈大家的问题解决的这个结果，也同时呢，也会积极的来反映大家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一位陈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这两个问题呢，都有对这个反映的这两个问题都非常好。一个是东海到市区的公交开通啊，说是没有开通，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之后呢，也会立刻联系我们连云港市的交通部门啊，看看能不能及时的来这个回应大家的诉求。另外呢，就是陈先生反映，在四季金辉啊、万达周边的居民呢，还是希望有一些健身器材和健身的场地能够供啊这个居民啊日常的健身。其实呢，万达周边的小区非常多呀，居住的居民也非常多啊，这个群体是很多的啊，人数也非常多啊。对于小区周边的，如果能够有一些健身的场所是最好不过的啊，包括小区内部的体育健身设施，如果缺失的话，我们也希望那个相关部门，包括我们的物业管理部门，也能够积极的响应大家的这种意愿和诉求，多给大家呢设置一些健身器材，方便大家啊平时外出的时候或者是日常的时候，可以有一些健身的这个器材使用，或者是健身的场地啊，去进行日常的体育健身活动。 像我们国家最近在提倡的就是希望能够健康的管理我们的体重啊，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更加健康。那如果要想达到国家的这个意愿的话，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意愿的话，那我们的相关的一些配套的工作，那就需要紧锣密鼓的操办起来了。好，那感谢陈先生提供了这么两个非常有意义的啊，或者是对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推进作用的、有推动作用的这样两个建议，我们感谢他。好，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电话反映您的问题和建议，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信用修复这件事儿呢，是很多的企业经营者或者是个体工商户急需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或者是工作的开展啊，或者是工作的平台。为什么呢？如果这个信用修复呢，对于企业的经营或者是我们的中小企业或者是个体工商户，对他们的经营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一旦你的就是信用如果出现了损坏啊，比如说上了一些征信名单也好，或者是信用呢有一些标注也好，对他们的经营活动是有影响的。那近日呢，国家的市场监管总局就上线了一个叫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那稍后我们先接热线啊，接完热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您好，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对，你好。
啊，您好，您贵姓啊？
你好。
啊，您贵姓？
我免贵姓陆。
啊，陆先生啊，陆先生您反映什么问题？
我去年买了一个大众轿车，他们承诺送给我一些这个贴膜和一些脚垫挡泥板啥的，然后我过了一段时间就去祥盛装潢中心去贴膜，贴膜我到了，他们又极力向我推荐这个前挡风玻璃膜，我嫌他们业的价格太高了，太贵了，不想贴，他们看我不想贴前挡风膜，不想，他们看我不想贴，就故意刁难我，给我一个最差的膜，那个膜拿给我看一下，放在玻璃上，车上让我看了一下，从里面向外看根本看不清楚，所以我看他们故意刁难我，我就气不贴了。还有后边这个他们说还送我什么镀金，还有什么除甲醛，我这两样我也不想做，他们态度很差的，所以我想投诉他们，请你们帮忙。
您要投诉的话，您投诉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大众车在这个祥盛叫 4S 店是吧？
啊，对，他下面还有一个小公司，就是帮客户贴膜的，装脚垫啥的。
哎，你购买这个车的时候，他给赠送你的贴膜呀、挡泥板呐、额外赠送的这些，您觉得质量不过关是不是？
他送的东西质量不是太好，不是太好。他送的东西没有送前挡风玻璃膜，
就是送的东西没有送前挡风玻璃膜啊、但是您觉得他是什么呢？就是您的投诉就是说他送的东西质量不好是不是？
不是，他没有送前挡风玻璃膜。我到那里他
这个是这样的，这位陆先生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他呢，你买他的车，他给您的这些赠品，他不是说你想要什么他给你什么，而是说他给你什么你可以就是接受什么，你明白我说的吗？因为他这是赠送的东西，他是赠送的赠送品，就是说他不一定说满足您的需求， 那可能他店里就有这些东西。但是你可以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赠送的东西，比如说质量不过关，影响你开车了，影响你开车的视线了，对吧？那赠品也要质量过关，这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当中呢，它也是有明文规定的。你虽然是赠品，但是你这个赠品质量也要过关 啊，
啊。
这是你，我觉得这我要跟你、跟你说的是，你要投诉他，你投诉是什么？你不能说是我想要这个 A， 他给我的 B， 那我投诉他，你为什么不给我 A？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啊，懂
懂吧哈，嗯。有点拗口哈，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就行，
他给的东西啊，给的菜看来不合这个要求，
对吧？啊，
那个膜车膜啊，车膜一般是从里边向来看，也能看清外边的东西。
嗯，
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
嗯嗯，
他看我不想贴前挡风玻璃膜，他们就故意刁难我。给我这个最差的膜，最差的膜从里面向外看也看不清楚。
嗯嗯，是这样，陆先生，就是他也不一定说就是刁难你，说你没贴他们的膜，没在他们那儿花钱，他就故意刁难你，要给你一个就是特别不好的，也可能他这赠品就不好，也可能他赠品就质量就这样。不一定说是存心刁难你呢，因为你知道他赠品什么样吗？
证明我看过其他车我看过的，其他车四 S 店送的证品啊，贴的膜人家都从里边向外看都能看清楚。
那你有没有？那你看不清，嗯，对，你看不清楚这个赠品你不能用，那你有没有跟他交涉呀？你有没有跟他交涉？你说你这个贴的膜我根本都看不清，我根本都没法用啊，我这车都没法开呀、啊。你有没有跟他交涉？
我说的。
对他怎么回复的？
我接着他们说只有这种膜的，
只有这种膜。
我感觉他们就是我啊，对，我感觉他们在就是在故意刁难我，因为我没有接受他们贴前挡风玻璃的膜，所以我不想贴前挡风玻璃膜。
嗯，是这样的啊，陆先生，是这样的啊啊，因为这个，我不能说您的判断是准确的啊，就是百分百准确的，但是我也不就什么不去纠正您的判断啊。一般情况下，这个销售公司呢，它销售车辆呢，它以车辆为主要的销售品，而不是以它的什么所谓的贴膜呀，或者是给你进行一些车装啊为主要的营销的。这个目标，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它主要还是销售车辆。如果它是为了贴膜去销售车辆的话，那它就是本末倒置，因小失大了啊！你只能
对
我们对是不是？它是汽车销售公司，它不是贴膜公司，你不可能在一个贴膜厂去买汽车。他如果说因为他贴的膜不好，影响他汽车的销售了，你想想他这损失能有多大？对不对？
反正买这个车基本上买就是到那里贴膜，他们态度很差，故意的看我没有贴他们这个，看我没有贴前的挡风玻璃膜，他们就心里非常不高兴，就故意刁难我，给我最差的膜。
您还是在重复您刚才的话，你还是在重复您刚才的话哈。就这样，就是如果你对他的赠品不满意的话呢，你可以要求他调换赠品，我可以不要你这个贴膜，你给我换其他的，哪怕你给我换一个这个车载吸尘器都可以，这是您的合理诉求，因为它毕竟是赠品，它不是随车销售的销售品，它毕竟是赠品，对不对？你他的赠品，你他比如说他赠您那个几项服务，一个是贴膜，或者是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随时随地给您做一个什么车检呢、啊、或者是我赠送你我们洗多少次车呀，他可能有好多的赠品，你可以去选择，我可以不要，我觉得你这个贴膜质量不好，我可以不在你这贴膜，我不要你这个赠品，我可以就是你跟他商量，我可以要其他的，但是你跟他有权利不给你。他有权利，毕竟是赠品嘛，对不对？对不对？赠品不是必须的。
这些赠品当时都写在各车合同里面
啊。对呀、啊，对，就他即使写在购车合同里，你觉得他赠品不好的话，我可以不要啊。 它不影响我车辆的正常。不影响我车辆的这个正常销售啊。
当然我当时想要这个贴膜，因为现在中国大部分车都喜欢贴膜这个。
那你觉得它贴膜？
我当时想要。
那你想要这贴膜，你也看看它那个赠品是什么样子啊，它质量怎么样啊？你不能说它质量不好，我也要要啊。我正常的，我如果我是正常的购车者的话，如果就是我买了他的车，我发现他这个赠品不好的话，我可以我说我不要你这赠品，我到外面去贴膜去，可以的呀。你也不能保证他那个汽车销售公司他的赠品就一定是好的呀，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不好，
你这个投诉真的是不太好处理。如果这么说吧，陆先生，如果您购买的车辆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您维权。但如果说这个赠品你觉得不好，或者你觉得他欺骗你，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你维权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是，
你维权的难度还是挺大
的。他送的膜只送这个四个驱窗和后面的，
他
也送前面的
啊。那因为他是赠品呐，他有他的主导权呐。我这个是赠品，我只能送你这些东西。
赠品也不能也要保证质量啊，也不能赠品给他质量差的东西给我啊。
那你可以先
对吧？你刚才说的吧？
对对对啊，你赠品也要质量好，这个是商家的信誉。但是如果这个商家就是没有信誉，我就可能就有一些我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我就给消费者。那你消费者你可他这影响他的口碑销售啊。但你这个维权，对他也无所谓的呀。他如果是觉得无所谓的话，那他有可能是怎么操作？
他不考虑声誉的。
对，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有可能是。所以说你在这个咱们在购买商品，尤其是像车房这种大件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市场调研。你首先要考虑一下他这个商家他的信誉怎么样，他的服务怎么样。因为你购买车辆，其实你最重要的车没问题，然后后续的服务怎么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这样吧，哈，你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你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我们呢可以帮助您跟他协商一下，看看赠品能不能，比如说就是有给您调换啊，给您调换，好吗？能不能这？但是这个要跟他协商，这个不是说要求他你必须要给我们做调换怎么怎么样，因为这怎么说呢？就是赠品有的时候确实是那个良莠不齐的，
但是我看过80%还是很多人买车，人家送的膜都在的挺好的。从里向外看的，从里向外看的很清楚。
那他们呢也都是赠品，是不是？他们那不都也都是赠品吗？
啊，对啊，就是买。
但您觉得其他的人贴的那个好的，是不是也是赠品呢？
啊，对啊，买车大部分都会送这个贴膜，
对吧？其他人贴的那膜是好的，您贴这膜是不好的，是吧？
对。
那其他的人也没有说强迫让他们花钱贴膜呀，那他们那个膜为什么是好的呢？
是不知道是各个这个服务中心的态度，服务理念不一样
啊。您如果有就觉得他们是差别对待，如果您要是觉得差别对待您心里不平衡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可以节目之后呢去跟他交涉，好不好啊？对吧，都是一样的赠品，为什么你给我不好，你给其他人好的？我觉得这是你去可以跟他去交涉的一个事项，好吗？不一定说你看你没在他，你都在已经在他那 4S 店买车了，你没在他那 4S 店花钱贴膜，他就对你不好，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一个正常的商家所做出的这种反应或者是一种行为啊。一般情况下他不应该不会这样，有可能是您多想了，有可能就是您给您贴那个膜呢确实出现了，比如说这个个别的啊，这个有这种这个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膜，结果被您的车遇到了啊。这倒是有可能的，好吗？
主要是我没有在他那里贴钱挡。
哎，这位先生，我还是说那句话，不一定就是您没在他那花钱，他就给您用不好的膜，因为您刚才说了，其他人也没花钱贴那膜也是好的呀，好吗？啊、嗯，对不对？不一定说所有没在他那花钱都给你们贴不好的膜，那他这个投诉量就太大了，他也影响他的声誉啊，以后谁敢在他那买车呢？对不对啊？好，您先别多想
对，
先别多想啊，不是先别多想。然后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先跟他联系一下啊，看看怎么回事儿，好吗？啊，如果确实说就是赠品质量不过关，那赠品你质量也要过关啊，赠品质量不过关也是应该是他们的问题，好吗？啊。
啊，对，
嗯，好的，您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啊，好，再见，嗯。好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我们请场外工作人员记录一下这位陆先生电话，我们节目之后看能不能帮助到他啊。我们再来看看关于信用修复，这可能是很多的企业经营者包括我们个体工商户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3月25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是正式上线运营了关于市场监管信用修复全国的统一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要助力经营主体高效便捷的开展信用修复，全面支撑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儿。这个统一的平台实现了统一入口、异地修复，向经营主体提供行政处罚、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中这些违法失信信息的查询和信用修复服务，实现一键获取违法失信的信息，然后一键申请市场监管部门的信用修复。金融主体是这样的，只要您打开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啊，这个系统名称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然后点击首页的信用修复栏目，就可以跳转到统一的平台去登录页面，用电子营业执照登录之后，就可以按照提示来申请信用修复了。这个平台呢，可以通过跨省数据传输通道实现异地信用修复。就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儿，让群众少跑腿儿。同时呢，统一平台呢还进一步的简化了办事的流程，减少了申请的材料，也统一规范了文书格式，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省了时间成本。对其他部门公示的违法失信信息，也将弹出信用修复的提示，会告知经营主体信用修复的渠道。可以说，这个统一平台的上线运营呢，将进一步的优化市场监管部门信用修复的工作机制，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服务。再给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平台名称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说起这个一城一家呀，我们港城的用户都知道，这是我们新奥燃气推出的 APP 啊，在这个一城一家上啊，可以实现燃气缴费，这是很多的燃气用户都在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APP。那现在呢，有一个一城一家的服务中心落户海州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给您说一说。这个落户海州啊，这个叫一城一家生活服务中心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是为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效能，拓展了服务的功能啊。以前呢，一城一家你打开那个 APP 之后呢，大部分人都会用来燃气交费。那一城一家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电器维修啊等等啊，还有家政服务等等。而现在呢，海州区的玉州街道凤舞社区和连云港新奥燃气携手共建了一个叫一城一家生活服务中心啊，这个是生活服务中心呢，是为了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来提升的。据了解呢，这个服务中心呢，它是作为新奥能源在江苏区落地的首个创新型的智慧社区的一个标杆的项目。它深度融合了健康管理、居家养老、便民维修、文化培育、应急保障五大模块，构建全龄段友好型社区生活的新模式，为精准对接社区居民的全龄化的，就全部的全，年龄的龄，全龄化的需求。那服务中心呢，也是精心打造了三大特色板块。在社区的居家养老方面，聚焦厨房、卧室、卫浴、出行等日常的生活场景，提供了适老化改造产品的展示适合体验，让老年人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科技为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安全。社区便民服务中枢也是整合了燃气业务办理、家政维修、便利超市这些功能，真正的实现居民的15分钟生活圈的便捷生活。里里互动空间则定期开展智慧助老课堂、健康义诊、社区文化节这些公益的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间的距离。服务中心的启用呢，是探索公共事业加社区经济模式的一个起点。下一步呢，他们将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搭建更多的载体平台，确保基层社区能够更加精准、更加全面的服务群众，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未来社区治理的新格局。社区的治理啊，确实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呢，开发的或已经开发，或者是有待开发，或者是深入开发的这么一个领域。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社区呢是我们整个社会这个功能的一个最小的这种集体组织。那很多人的生活是离不开社区，我们生活在每一个社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哈，包括我们的休闲娱乐，都离不开社区的这个载体。那么社区的共建共享呢，就可能就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其中，不仅仅是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还有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个体，包括每一个人个体生活在社区的我们的居民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服务群体也好，这个服务群体呢就包括为我们居民提供服务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个体工商户，比如说在社区这个面积当中呢有不同的服务群体啊，然后打个比方，比如说衣服干洗店啊、小吃店啊、美食店啊，还有比如说甚至是宠物医院啊等等等等，这个不同的这个服务群体都可能在这个社区呢共生共享。那其实呢，社区最重要，我们人是这个社区最重要的一个个体。那来如何社区如何实现最好的、更好的一些服务的功能和服务的能力来服务好人民群众，我觉得这是社区是现在正在实行或者是未来不断的深入开发的我们的社区的服务功能。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政府呢也正在积极的拓展我们的社区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也好，15分钟的生活圈的建设也好，就让我们的个体能够在社区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更幸福的感受啊，更好的感受。那这个是需要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一城一家的生活服务中心落户我们海州，而且是全省首个。现在呢，应该是试行阶段吧。现在应该是试行阶段，可能未来会有更多的服务中心呢落户到各个社区。他们呢，为社区的工作者也提供了更智能化的、更便捷化的一些服务的功能。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港城呢，我们也提一些期盼吧，提一些期盼和展望，就是咱们的港城的社区服务能力能够再进一步提升，逐渐提升的话，比如说适老化这方面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是最好了。因为前不久呢，国家也刚刚公布哈，就是我们国家的这种老龄化的程度呢，现在是达到了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 老年群体越来越多了，老年朋友越来越多了，那么咱们的社区能够提升适老化的服务，让老年人在居家生活当中得到更多的更好的这种社区服务，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必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老年朋友现在呢可能外出买菜呀就比较困难了，或者是自己做饭呢也是有力不从心了，那咱们社区有没有一些适老化的一些食堂呢，就为咱们老年朋友提供的这种社区食堂呢，让大家呢在自己的社区的就是这个出门就能到我们这种社区食堂去用餐呢，有的社区已经实现了，咱们连云港有的社区已经实现了，做得也非常好，但是呢社区食堂现在还是不够多啊，还是不够多，就是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都有都有一些羡慕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你看其他的社区，就有的社区这个社区食堂做得特别好，为什么我们社区没有呢？哈、啊，还有一个，除了社区食堂，还有就是说，我们一些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年纪大了，然后呢，行动也不便了，就有没有一些社区的工作者、志愿者能够上门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打扫一下卫生啊，给他们。这个做做饭呐、理理发呀，洗洗澡啊，这都是老年就是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的一些生活的需求啊。如果我们的社区能够实现的话，那外出在外面工作或者是生活的子女也能够更加放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去啊，因为自己的老人在社区已经得到很好的照顾了啊。其实呢我们有更多更好的期盼，那么这些期盼也都是未来政府努力的方向。我们以前在政风热线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关于那个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的政策，给大家介绍过这个政策。前两天有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还想要咨询一下这个事情。那我们再把这个政策呢，再进行复盘，再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这政策三月初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是一个什么这个政策是通过一个通知来进行的发布，这个通知的名称呢是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这是咱们省发改委发布的。这个通知呢就指出了同一社区市内的户籍和实际的居住地址不一致的人户分离的家庭也可以办理一户多人口的用电业务，这个政策的调整为多人口的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这个一户多人口用电是可以优惠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条件放宽了，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有五口人或五口人以上，每人的户籍呢都在同一个社区市，但是实际户口却不在一起，实际居住在一起但是户口不在一起的，也可以申请一户多人口的用电优惠。但其实这个政策呢是一个新政策，能够为咱们居民呢省下不少钱啊，因为呢这个对于全年用电量超过6000度的家庭为例，全年可以节省电费大概是360元。怎么办理呢？您需要准备一户多人口的申请表，还有房屋产权所有人有效身份证明、房产证，或者是其他的证明文书以及居住的证明。其中呢，居住证明呢，可以是和用电地址一致的户口，或者是流动人口登记都可以。还有就是社区和村民的委员会开具的实际的居住证明。 们再说一下这个一户多人口用电优惠办理。这个一户多人口的用电办理呢，就是一户人家有五口人或以上，每个人的户籍都在同一个社区市，但是实际住在一起，户口不在一起的，就是你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户口不在一起，但实际去居住在一起。比如说有的年轻的夫妇带着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生活，但是他户口可能已经迁出了，但是因为这个就为了照顾老人呐，或者是老人帮助带孩子呀，现在还在和老人在一起居住的，那么这一户呢就有五口人或者是五口人以上哈，有的夫妻呢是两个孩子，然后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那就六口人啊。你户口虽然不在一起，但是你是居住在一起啊，这个呢就可以享受一户多人口的用电优惠了。这政策我们三月初给大家介绍过，这是一个惠民政策，可以为我们大家节省不少钱。如果全年用电度数在6000度以上，一年可以节省360元哈，可以节省360元。好的，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周一到周五，欢迎大家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锁定 FM102.1 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明天。